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8集。那我这个系列我预计做到40集，所以我后面的最后两集应该就会是有一集会是那个啦，就是搬一个东西，然后另一个算是说去整理我大概做了这一些东西之后，我对这个东西一个反省这样。那我这一集主要的题目叫做受挫与成长，创伤到底是杀死我们还是使我们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蛮两种讲法都存在，就是像那个我们有看到人说网络上那种迷因图，就是说像杀不死我使我变得更强大，这个蛮多书有写，像反脆弱啊什么什么的，或者说什么压力不会使你成长，压力只会使你生病，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就是这个创伤或者说受挫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讨论，而且其实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的方向不太一样。我会说，就是每一个人面对创伤的感觉，或者说对于这个压力的感觉，还蛮不同的。每一个人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对真的或是就是对 A 来讲，可能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对 B 来讲就还好。那这有时候没有办法统一而论，那怎么样去对这件事情做一些区别？就我觉得举一个比较生活上的例子，就是你今天去做你叫一个人去做运动员的训练菜单，一个一般人他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你去做运动员的训练菜单，他可能就是会受伤。就可能他可能今天是一个你叫一个一般人去做拔河选手的训练，他可能在过程当中就是会拉断。可是对拔河选手来讲，这个训练是符合他身体的状态的，所以同样一个对身体来讲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非常强烈，可是对拔河选手来讲就觉得，这是我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状态。那对对，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就是说强壮的人对他来讲就是训练，不会是压迫啊。对弱的人来讲，可能只是稍微的运动，对他来讲都可能是一种身体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就可能在讨论是说，到底可能什么样的情况，创伤是杀死我们，或是使我们成长，只能有一些判别的标准这样。那我先回到，因为他的题目是受挫与成长嘛，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要讨论是说，挫折到底带来了什么？挫折应该带来一些损失这样。那我觉得他的损失是有分两大类啦，一种叫有形的损失，一种叫无形的损失。有形的损失就蛮常见的啊，比方说像投资失利就没有钱嘛，所以有形的损失可能是物质上的损失。那可能是一种假设你今天是车祸，你就撞断手，那有形的损失当然就是你就会短时间内手不能用嘛，那就是一个很实质，你手受伤很痛，对，类似像这样的损失这样。那无形的损失其实反过来讲，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你不是很容易从外观上去看见的东西。那像是说它一种损失可能是自尊，它可能就是你说它有形吗？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有形的东西，它算是一个无形的状态。就是说蛮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它失去了一些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们这么容易看见的，所以损失分这两大类这样。那我觉得说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讲到创伤的时候，其实有形的损失都还算可以容易看见跟克服的，就比方说钱没了，这可以再赚回来，或者是说手断掉，你还可以去透过复健什么的把它接回来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形的损失都比较容易去看见跟克服，因为他看得见，所以就比较容易解决。但也不是说他容易解决，意思就是很容易解决的意思，而是说他容易看清楚说要解决的方向是什么。但无形的损失，如果是以创伤来讲，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会蛮明显的。那我主要分了一个情况，就是说比较大家都会说心理创伤嘛，大家很常这样讲。但我觉得我会比较聚焦在信念跟自我形象的破坏，这可能就比较像是创伤。什么叫像是信念？比方说那个 有些人经历强暴跟性侵之后会产生 PTSD。PTSD， 那他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就是我没有要说他的伤害多深多浅的问题，而是说到底对为什么对这些人来讲，这个状况可能是非常的痛苦。他有时候是对于人活着的信念的一种否定，比方说，我为了我有些身体的隐秘的部分，在我的信念当中，这可能是支持我人身为一个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必须让这个东西被打破我的界限。那他可能打破的东西，有的时候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自我形象的破坏，也就是说，可能我觉得我在这一块，我很多东西我可以妥协，我可以退让，我可能被骂什么什么的，我不会造成我的影响。可是像身体上，我直接被侵害，这个东西可能造成我的自我形象的崩溃，或者说有些是信念的破坏，是像那种尤其对被熟人性侵，就是可能有些小孩被爸妈性侵这种，那对他来讲，他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信念产生整体的崩溃，那往往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产生创伤。那像我们想到另一种创伤，可能是就是如果我们以心理学来讲，最早开始讲到 PTSD 的，就是像战争或是天灾这种直接性的大型的灾害。那战争其实我觉得也是对，蛮多时候你看到很多伤亡，你就会对人活着的形象产生很严重的质疑，跟我们这样子生存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产生很大的挑战，所以它会产生很深的心理的创伤。或者说天灾也是类似，我们对世界的和平跟稳定的信念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也就是说为什么它会产生很大的创伤，类似像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如果我们从 PTSD 或者说从创伤的角度来讲，有另一种书上会讲到的东西叫做慢性创伤，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应该网络上有这样相关的资料，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创伤的内在世界里面看到书。所谓的慢性创伤或者是累积性创伤，那累积性创伤我觉得在信念跟自我形象的破坏就更加的细微。它这个细微是说，比方说我被一个人骂白痴，我可能觉得还好，可是我被重要的人常常骂白痴，他对我来说可能就会破坏我的自我形象跟我的信念。所以他虽然不会是立即直接毁坏我，可是他可能长期的累积或是在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的时候变成一种无法抹灭的扭曲，那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创伤跟身体上的创伤比起来，我觉得心理上的创伤更加的细微，也比较难以观察。可是你会从他的行为表现看出好像有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创伤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观察这样。那我觉得其实蛮多人会蛮喜欢用创伤这个词，因为听起来就是蛮怎么讲蛮严重，而且好像不好认定，所以很多人会喜欢讲说，我从小怎样怎样是有一种心理创伤之类的这样。那我觉得有些人确实是心理创伤，可是有些人其实不是。比方说像我不是很喜欢去指涉某些特定的人，不过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电视剧或什么时候会讲到一些像公主病的人，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不能坐家里的人的车回家，必须坐大众运输工具，可能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创伤。他居然跟平民老百姓挤同一班车，我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但你可以解释说，哦，他对自己身为一个千金少爷或是小姐，类似像这样的自我形象的破坏导致他的某种创伤，有可能，我不是很确定这样。但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我想要讲的主要是说，创伤跟不舒服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只是不习惯这个状态不舒服，但它其实没有变成创伤。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差异，因为这个不是看别人，就是客观上来讲大家认为的情况，这又有点主观。就是说我不能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家里很有钱，然后他长大之后，他居然只能就是家里都是负债，所以家里没有佣人什么什么的。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他心理的某种创伤？其实对有些人来讲，真的会，他还觉得说，我觉得我自我形象崩溃了。那对，可是对一般人来讲，他会觉得说，我们也是这样生活的。那这个 少爷或者这个千金也太抗压性太低。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去这样子评价别人，或是有些长辈也会讲说什么你们就是烂草莓，类似像这样的，或是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长辈就是玻璃心。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创伤跟不舒服，我们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这样。那我这边提出两点去思考，大家可以去想想说，欸，如果是以这样去区分个人的创伤跟不舒服，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一点我会讲到有两个东西啦，一个叫做心智的自由度跟可反转性。什么叫心智的自由度？是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如果你是创伤，往往是你的心是不自由的，这个就会产生创伤。就比方说，我举霸凌为例好了，像在霸凌的情况底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去反抗对方的时候，你虽然被打，可是这件事情不会在你心里留下阴影，你就会觉得说，我只是打输了，我下次可以打赢。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心理的自由度，或者是我知道我是让你的，所以我被你打，我虽然我身体受伤，但这没有造成我心里无法抹灭的情况。但是如果它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是一种无法反抗的情况，你认为你没有反抗的自由的时候，这往往会变成创伤。比方说，有时候有些大人打小孩，小孩因此进入一种这个叫什么 panic 中文翻什么惊恐吗，或者是什么，就是极度恐惧的状态的时候，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智上没有自由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况底下的不舒服感受可能就会转换成创伤，因为他在这个情况下缺少了主控权，没有了自由度，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称之为创伤。所以小朋友比较容易有创伤的原因也在这，因为对于他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没有主控权，所以他容易产生某种，所以我们为什么心理学家常常讲说童年经验很严重或什么的，因为小朋友的力量比较小，也因此他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剧烈，无法有自由度，无法抗拒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创伤这样。那另一个东西叫做可反转性，可反转性听起来有点抽象，就是什么什么叫做可反转性这样。我觉得可反转性在身体的角度来讲，简单来讲是能不能恢复啦，就这样讲就很简单，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从桌子拿个东西拿起来，然后我们又可以放回去，那这个动作就可反转性这样。但或者是说，但是有些东西就没有嘛，比方说我们捏那个泡泡纸，那当然我知道像一种重复泡泡纸，不过一般的泡泡纸你捏破之后就破掉了嘛，就没办法再恢复。那像这个东西就叫不可反转性。那在心理上的可反转性，我觉得一个指标是那个创造跟幽默，就是说当我可以去改变这件事对我的意义的时候，往往这件事对我来讲就有可反转性。就比方说人家有些不是会讲什么最高级的幽默是开自己玩笑，但这有一些人论述是说没有，它是一种社会对自己的霸凌之类的，类似像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可反转性意味着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去给予这件事情不一样的见解。就可能一开始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意义，像是可能我从小被霸凌，可能我被霸凌这件事情我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选择，或者是说我喜欢一个人他不喜欢我，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我的世界崩毁了，类似像这样。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认为只有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我就没有反转性，我觉得是一个创伤经验。我就认为说一旦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没有得选择，然后我就会想要逃离这样的情况，或甚至是只要进到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就没有办法做判断。往往它就是一种不可反转性这样。那有些时候，当我们去理解到说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过程，或是在我们在不同的关系当中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不同的结果。那这个不同的结果可能就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到说，其实相似的经验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种疗愈，或者说一种可反转的。它提醒了我们事情可能的另一个面向，就像是你今天可能跟一个人吵架之后，他再也不理你，可是你今天跟另一个人吵架的时候，你发现你们关系变得更好了。那对于吵架这件事情的害怕，可能你就理解到说， 它并不单纯只是有具有一个意义，它有很多种可能性。那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做不同的选择。所以心智上的这个，到底这个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讲是创伤还是不舒服，我觉得再从心智上的自由跟可反转性可以去分析。那另一个东西叫做不熟悉还是是具有伤害性。不熟悉是说，比方说有些人会讲说什么男性，就是尤其在一个可能50岁以上的男性比较难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要求他去，或是说请求他去说出他自己的感受，为他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边有个痛苦这个词，这样好。那这个痛苦你邀请他把话说出来，到底对他来讲是一种折磨，一种伤害，还是是一种不熟悉呢？我觉得这个就还蛮值得去讨论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倒是没有任何的定见，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做很多的就是发生不熟悉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不熟悉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习惯被打破了呢，还是这件事对我们来说真的有危险？其实在从大脑的角度来讲，它是很难去区辨的，因为这两个事情，不熟悉或具有伤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我们会想要把这个事件跟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的过程，你就会开始去解释这个经验跟创造这个经验可能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在不熟悉的情况底下，我们也会产生恐惧。具有伤害性的情况底下，我们也会产生恐惧。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逃离伤害跟逃离不熟悉的事情，我们都会产生类似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就不容易去区分说这个到底会对我来说是会受伤的情况，还是它单纯只是一个我很陌生不熟悉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会提出一个点是说，我自己这是一个那个灵修的方法啦，就是说像我当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当下会感受很强烈的恐惧或是排斥的时候，我会先好，我就先知道这个事实，然后我会稍微拉长一点去看。就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人见完面之后非常不舒服，然后依照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你跟这个人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就不适合，类似像这样的。好，可是我会回到家，可能隔一天两天之后，让感觉稍微停下来之后，然后去厘清对我来说这到底是什么意义。是因为我跟这个人相处模式非常不熟悉，然后我过去的说我今天都无法适用，所以我很痛苦，还是他做的事情对我来说造成伤害？我觉得这个停一下，然后等自己冷静的时候再回头去把事情挖出来稍微看一下，为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帮助。然后我觉得也提醒大家是说，不要觉得，尤其越长越大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可能真的很难，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理的基底不够庞大，让我们去支撑我们发生的事情。可是等我们稍微长大，比方说我像我现在30岁了，我们其实具有很多的经验，然后有一些可以弹性缓冲的，比方说我们的自己生活圈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们对于那种极端情况的选择比较少，我们比较不会像小时候说我们一定要受制于我们的家人，或者甚至是我们就算已经结婚了，我是没有结婚了，但是我说就算结婚了，你还是知道你有原本的交友圈，而且这个婚姻是你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啊，因为但很多人觉得说我结婚是被强迫的，可能我是相亲或者什么什么，其实我们都还是有部分的选择权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在这种有选择权的情况底下，做我刚刚讲的这个停一下回头看，有时候他就可以，你就可以稍微看出来到底这个关系对你来说是有伤害性还是只是不熟悉而已。好，最后一个，通常我们面对受挫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如果是受挫之后产生成长，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啊。但有时候我会发现有两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种叫做失控的负面思考。失控的负面思考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听起来就很像屁孩，就是说啊我就这样啊，我就烂啊，我没有办法啊，痛苦啊，那我就不信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差，然后无法去，我认为无法克服这件事情，然后是别人造成我这样的，我其实能选择的很少。那如果在这种失控的负向思考里面，其实原本的不舒服的感受很容易让我们去连接到创伤，所以这种情况底下的你能做的事情就很少， 那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这也是不是一个相当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嘛。那我会讲失控是因为对有些人来讲，他很习惯这么做，就是归因说是我自己不好或什么什么的。那一旦到了一个你无法去停下来评估的情况，或者是说你的情绪开始主宰整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就得去小心一点，因为这种受挫反应往往也意味着这一个目前的冲击对这个身体来讲可能有点大。那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抗压性这么低，其实这句话没有帮助怎么解决这个情况。反过来讲会说还是得提醒自己是好，那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强度有点太高了，我是否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缓冲，然后再开始就先不要进到思考，也先不要设法解决问题，而是先把自己的状态平衡好之后再回来。所以失控的负向思考有时候是需要，也是需要停下来的。相反的，其实失控的正向思考也是受挫的反应中的一种。有时候它会变成是有些人的失控的正向思考是，比方说有些人像他可能失恋好了，你知道你会看到他突然间非常积极正向，然后去运动什么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当然你可以说是好事啦，因为 OK 好，我把我的这个痛苦能量转嫁到把自己变好。那往往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就是你把生命给你柠檬，把它弄成柠檬汁，这哇，好老的书哦。好，那但我讲的也是一个失控的现象。什么叫做失控的情况？是说，因为其实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压力的时候，你即使有很强的能量去转化它，其实对身体或是对整个精神来讲，它还是有一些不完全能转化的地方，尤其是因为它可能是一个陌生的经验，它可能是一个强度太高的经验这样。那失控的正向思考是它会去压缩那个就是无法消化的部分，那这个无法消化的部分往往也会累积成另一种心理的创伤，或者是说它就会让你的正向思考产生各种破洞之后，等到它需要崩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一种生命的祝福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没有完全接受这件事情，那在邀请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自己可以更放宽心的去让这件事情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回到整个故事或者说整个东西的结论是，受挫跟成长到底创伤是杀死我们还是使我们成长呢？所以我这边特别也讲到说，创伤跟受挫稍微有些不同，然后创伤跟不舒服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受挫？那最后我觉得的结论是，真的还蛮看人的。我觉得这集讲完之后应该被人家骂说你到底有没有讲到重点啊。但我觉得可以观察的事情是说，对你来讲是使你成长的契机，还是受挫的情况，其实到底杀死我们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指标去思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们要尽量避免让心智进到没有自由度的情况，尽量去找到可以反转的角度。那如果这件事情会压迫到我们的信念跟自我形象的时候，往往它就比较接近创伤了。那不熟悉的情况适合停一下想一想，或是适合看一下，真的去做做看。那接受你的 不舒服的情况，你如果越能接受这个不舒服的情况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更能去区分不熟悉跟有伤害性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其实回归到重点，还是说身为一个自己这个个体，我觉得我们要练习的事情不是去靠外面的人怎么评价我们，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面对创伤跟受挫的感受是很不相同，就像种植物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期待一个仙人掌跟一个蕨类会是相同的情况。对仙人来讲，浇太多水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对蕨类来讲，可能就是很干才是很严重的事情。对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你看对每一个植物就不一样，对每个人也是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去感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因人而异的。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情况底下去有同理心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我们需要去从他的脉络去，这个人的脉络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才有比较机会去发掘说这个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有时候他自己口语上的表述我们也很难去 发现他到底是不舒服还是创伤，这真的还蛮需要我们有耐心去理解去发现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有个体差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些小指标去思考啦。那也给大家一个分享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我常常也是会被我去上课的时候，常常被老师提醒是说，你这个只是不熟悉的情况，它其实没有伤害性，你只是心里不舒服，但它其实没有真的影响到这个你的人身安全，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开始你会无法区辨这两件事情，你会觉得他妈的这个老师到底在讲什么鬼，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很受伤，然后为什么老师要这样攻击我？可是慢慢你心里可以承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没有，因为他讲的如果是事实，那就是我们需要去修正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有能力去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事情就都不会是创伤了。所以我觉得也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跟思考这样。那也不要拿这个标准去评断某些人比较脆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信念跟自我形象是怎么建构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念跟自我形象长期有很多的压迫，其实你会很，我觉得厉害的人，当然你可以知道他在人生每一个大阶段他都遇到很大的损害，可是他却有办法站起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那是特例去灌到别人身上说你应该要像那个人一样，这个是每一个人生命品质的不同。然后就回到第一个，我真的好会拉回去，回到第一个例子，对这些有办法很强力自我塑造的人来讲，其实你可以想象他就是类似是一种生命运动的运动员嘛，他就是很有能力去把这一些生活当中造成他的压力变成一种训练。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讲，他可能不再具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能拿同样的标准去看待他，这个是每一个人要小心的地方。好，那我这集就讲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有期待之后的系列可能会想要讲什么的，可以去跟，也可以私讯我，也可以再留言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上面，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欢迎订阅分享。那我跟那个另一个朋友的节目已经上线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边的话，那个节目叫做生活悄悄版，就是然后后面有个副标题，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找来听。那就是我觉得还目前还因为一开始录嘛，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就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就当作是好玩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拜拜。